奉主耶稣圣名在此做见证。首先用一个经简，诗篇有一个作者，在我们六十六篇的十六节，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感谢主，在这两个月当中，大家的生活、行为、模式大大的改变。信仰可能有些，譬如说我们调整我们的步伐，调整我们的聚会模式，但神依然的眷顾我们，给我们机会，给我们东引教会，给小弟能够一起来诉说他奇妙的作为。感谢神慈爱丰盛的恩典，让小弟有机会在东引教会为主做见证。在疫情还没有爆发严峻之前，去年小弟跟东引的血人的先道你们家弟兄家就一排了，去年的，所以一直放在祷告中，就像刚刚一首诗一样，风暴我们会经过，顺境我们一定会过，但如果我们把心能够放在主身上，就如他说的来救近我，我们就像一条船停歇在安稳的港口。小弟原是花莲秀林乡，原生的家庭是长老教会，因工作结婚而长期居住在台北。在2010也就是人生讲的过了一半，小弟52岁在金美受洗，迄今信主10年10个月又11天的当中，领受主从上头来诸多的恩典，心头只有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故再次分享小弟信主的心路历程。首先请大家回顾一段小弟信主信前的信主前后的一段影片。 就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恩派你们要结果子，这门的果子长成，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再来，在罗马书有个经卷，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所以小弟主题叫拣选，后面逗点就是恩典。神巧妙的安排，在市政府某一个原住民的活动当中，小弟认识了我妻子吴丽香姐妹。婚前就已经知道她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她原生家庭就在我村庄隔壁的护士村教会旁边，而小弟的村庄只有长老会跟天主教。我们知道护士村真耶稣教会的祷告方式很奇特，就我们讲的灵言祷告，常常是我们村里人互相取笑的话题之一，而取笑者这当中，我就是其中一位。婚前，我曾要求妻子，婚后在信仰上要彼此尊重，不干涉。谁知婚后常常干涉的是小弟。每逢星期五下班，想尽兴过个愉快的周末假期，带他出游，或者到我哥哥在新店安康那边的小家打个小牌，打到天亮，打到通宵。这因为他坚持隔天要去教会守安息日，所以小弟只能够在家哭等他星期六的安息日聚会完以后，再带他去原先要进行的活动。经过一段时间，在生活以及物质上，因为彼此的观念有些不尽相同，又因为我是不明说要阻挡他去教会，阻挡的理由第一个就是请他陪我一起看美国职棒的大联盟，而且是要 live 现场的，几乎都是在半夜。第二个就是安排歌唱一线的节目到凌晨，接接再再是让他隔天没有精神，甚至睡过头了，就无法到教会。所以我常常在周五下班的时候对他持一个冷战的态度。我们有一个经节就可以反映当时，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眼不相配，不要同一个同父与儿，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所以在某一个星期五晚上睡前，他主动地跟我们说，肉一定要在信仰生活婚姻上有个选择的话，当然他选择 是信仰。接着他提出我们彼此祝福巧妙的说辞，我当下不知如何回应，因为真的要守这个家庭，真的是很爱他。所以我只能叫他不要继续这样的话题。除了信仰，他所有的事及与家人的互动非常的融洽，可以说作为一个妻子、媳妇、妯娌的角色扮演非常的称职。想到这里，我就要感谢神。感谢神，就是我得找这样一个贤妻，是他蒙神的恩。就是箴言的18:22，然后19:14就说：“房屋钱财是祖宗受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2007年的6月，妻子接下前面炊事组的工作，在参与协助教会炊事的事工，被妻子告知，因为是主圣餐，他要带着前进的心来服侍，而不是主外汇的心态。所以妻子一大早就要求我起床，不能抽烟，穿着不能扣子，两个扣没有扣上去，不能随便，这个不能，那个也不能，等等的不方便。从开始的勉强，为什么我会协助他参与炊事？因为他在接炊事之前，在煮我们两人份的餐，我也会礼拜天煮一餐，煮我们两个人一个礼拜工作下来在家里煮餐，是蛮费事的。光洗菜煮菜大概要2小时，我已经饿过头了，再煮出一道菜。接着他要煮10倍到100倍的人数，所以他跟我回来说：“你要帮我。”我知道他需要帮手，所以我参与这个炊事的施工。所以刚刚谈到，当他限制我这个能那个不能的时候，我是蛮勉强的，但是我是重信用的，我讲过是要帮，是帮到底。然后再过来是看着我们教会的同龄，他们的在这个不管在任何的事工的爱心的付出，所以让小弟每一次的参与啊，说让我更加体会弟兄姐妹因爱主我们的神，爱主而有爱主主爱餐的心。所以爱主，爱主是先有爱主神，爱神爱弟兄姐妹，才能够煮出很好的爱餐。在那段时间，因家母健康需要，随时返乡探望。这位弟兄知道我们的状况，自动提供昂贵的车辆供我们使用，以便回乡带着家母就医方便。又有同龄家属将一部爱不释手的机车直接 提供给我们使用，手续都办好，他只有跟我讲你去买安全帽就好了。这种种种突如而来的爱心举止，让原本小弟冷漠看待教会信徒的我，确实有点招架不住，并开始醒思两个问题，自己问自己：自己何德何能，可以如此的受人恩待呢？第二个是弟兄姐妹爱人如己的行为，他的动机目的是什么呢？在每一次协助教会的事工，事后用心体会观察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爱心付出，也开始渐渐地接受同龄的邀请，积极参与聚会、团契、诗班、福音活动、炊事等教会的各样事工。常有弟兄姐妹提醒我，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垂听人的祷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因此让小弟也从那段时间开始有读经的进度，也常常传送圣经的经解。当时小弟是不是智慧手机，是因为一个信息一个信息传，所以只要传100个人要花两个小时。目的是除了让自己明白以外，也跟弟兄姐妹互相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提醒勉励，以及取得一些灵粮。而这些都在我日后的信仰上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在2010，也就是在集美教会的秋季联会即将到期，而在追求的真理当中，常常让小弟不会忘记得救的讯息，就在我们《使徒行传》2:38，你要相信，肉眼看不到这位真神，相信以后的动作是什么？悔改。悔改以后就要受圣灵的浸水的大洗，主耶稣必将真理圣灵降下给你，让你真明白。所以在我们的10月1号到3号，也就是周五晚上傍晚下班之后，我跟妻子既定安排的返乡行程，而隔周也就是10月6号到10号是我们秋季集美教会的秋季联会。在10月1号傍晚返乡的途中，因为那时候连续下着雨，还在担忧路况与石化公路常常会漏水。可是当我们已经快到我们的家乡我们的村庄的时候，出了崇德隧道，本来是从台北经过宜兰到石化公路，到了将近家乡，出了崇德隧道，我们眼前所见的是金黄色的夕阳，扫出那阴霾的阴影的天气，而这些夕阳直直穿过那厚密的云层， 把花莲七星潭，七星潭大家如果不陌生的话，就接近花莲的一个港区，把七星潭海岸全数照亮，清晰可见，景色甚为优美。妻子在睡梦中一直在从台北一直睡着，立即被这景色惊醒，并且赞叹。而在互相的在赞叹的当中，小弟想起圣经里一句话，就在我们的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的前半段，神六天造好一切，也就是要进入第七天的安息圣日，他说一句话，神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何况我们眼睛所看到这些夕阳。我心中默想着回家，回哪里家？回主耶稣的家，天家，受洗归主。而且也让小弟明白，主耶稣基督借此景象提醒孩子要回家。在抵达老家门口，车子上还没有停好，我从驾驶座移到副驾驶，把车门打开，挽着我老婆的手，我们就已经看到家母跟我大哥嫂二哥嫂六七个人聚集在家门口的小方桌上，似乎他们等着有好事消息，好消息要报给他们。于是小弟利用这个机会，在温一香姐妹我妻子不知情的状况下，报告家人我要受洗的心志。当下感谢主的美好带领以及安排，家母有智慧的婉转的回应，为什么会把事情要跟家母跟家人，因为当时家母当然是他们长老教会的一个长老，是，所以我必须要跟他分享，甚至于提报告诉家人老人家。他回应我，他说同不同意不在乎，乃在于神。确实我们是要求神的怜悯恩准我们受洗在他的名下，因此对母亲的回应我已经得到我要的答案了。在2010在乌来的小溪畔受洗当天，我四哥嫂也欢喜参与我这样的洗礼盛会。在布道会的第二晚，也就是2010-06会后的祈求灵恩，一直长子传道以及弟兄姐妹一直带孩子到会前求圣灵，不管是在座位上或是到面前，常常有这样的爱心的行为。在2016第二晚的布道会， 我小孩小弟为了求的是你。夫妻祷告中，忽然身子有一个软的浇灌在身上，而面颊的两行的泪水不停的落下。感谢神，当晚吃下宝贵应许的圣灵。在约翰一书的3:24后半段，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小弟当下喜乐充满的不由自己，不得会结束回到家，靠着圣灵的帮助，也就加拉太书的5:16，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犯重肉体的罪孽。感谢神，所以靠着圣灵的帮助，当晚如释重担的戒掉我32年的烟瘾。在戒烟过程中，小弟第一个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比如说饮食暴增、身体肥胖。第二个，他不需要贴烟片、药物或其他的甜食，比如说梅子烟饼来阻截我的烟瘾。最重要的第三个就是，我能够灵修又能够得肉体的健康，也就是在小弟没有智慧手机前，都是用传简讯的。我没花费近3000元的烟钱，转化成分送分享圣经经济的手机费用。我认为是他让我改变我的生命。在2014年的6月。也就是小弟受洗归主满3年之后，受教会的差派来接任宣道国的事工。到去年的5月卸任。在我接任宣道的1.5年，也就是2015年的11月，刚好11月初。家母离世，这个是11月，一些公司繁重的预备明年的行程，在教会的预备布道会，还有北极的信徒会议等等，所以几乎在那个月的我睡眠时间，每一晚睡眠不到3个小时。可是那个时候不觉得很累，不觉得说哇，我好像缺失了，没有。就在11月28号的安息日聚会后，我们有一个中间的团契。这个日子为什么会记得？因为11月29号是我们北区宣道的研习要在松山，这个月底是本来就预备安排好跟。我妻子要回乡，要探望家母的坟墓，已经施工好了没有？可是主耶稣安排，主耶稣的怜悯，让我知道什么叫做优先顺序。也就是说，跟我妻子讲说，我们施工研习完了11月29号的下午再回花莲。以前都是礼拜五下午晚上回花莲，都会跳过我们安息日，现在没有。也就是在那个11月28号的在中间团契机会的时候，小弟出一个状况，就是脑中风，我血小板出不到1公分，在我左边。所以在 在会场出发有这个状况，但是我看到眼前，我还能够依稀看到好多弟兄姐妹都一起齐聚在会场为我祷告，边祷告当中边叫救护车，十分钟以内就把我送到万方医院。所以这个就是黄金时间，也在当下有些护理的姐妹边祷告边搓我手指的血，为了让我能够病情不至于恶化。我想这些都是神的美好带领，神的恩典，神的眷顾。我躺在加护病房中一个晚上，隔天以后才转到普通病房。在躺在加护病房当中，因为是我一个人，其他报告其实都能够都在加护病房外面。那时候我老师还清醒，想到诗篇有个作者在我们的诗篇的39篇的第9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使我有勇气和力量坦然接受这个事情，这样的事情发生。哎呀，想到我们主耶稣，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磐石。并且我在这个医疗当中的住院当中，我更加体会神的爱。是我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力量能覆庇我。这一个月当中，许多弟兄姐妹将神的爱彻底的实行在我这种卑微人的身上。除了早餐妻子准备好买好以后，他就如常的继续上他的班。当下就我一个人呢？不，神安排其他的照料，也就是中餐晚餐，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五，除了六日是我太太陪着我，都有弟兄姐妹自动排班到医院照顾小弟。就除了早餐是妻子过门以外，其他的每一餐都是弟兄姐妹的爱心料理，而且亲自送到医院。更有一个姐妹，为了让小弟的元气能够大增，她不知道牺牲了多少的鸡啊，来熬煮成鸡精，装在罐子里，一罐一罐的温热的送到医院来，让我在身心健康上有很大的帮助。愿主纪念同龄弟兄姐妹付出这样的爱心。这个是住院的一个月期间的4个安息日，那个投影片第6，我11月28号入住医院，到12月26号出院，也就是刚好在12月有4个安息日。 许多的弟兄姐妹为我能够到教会守安息日参加聚会，所以亲自安排车辆到医院接送，使小弟能够一同享受从神真正来的真正的安息与祝福。个人感谢神，让孩子在医院当中能够让我看到有比我更需要神的爱的病友，所以也在那个当下也传福音，或者说一些见证主的恩典，彼此的祝福祷告。而其中一个病友，他那时候也是因为要心脏绕道手术，他是其他教会的教友，也在彼此祝福祷告求神帮助当中，在前年2019的春季联会，在真耶稣我们教会的安康教会受洗归真。所以我们在患难中都有神的安排，因为神亲自告允许我们在我们患难中，他必亲自安慰我们。而我们用这个安慰来去安慰跟我们比我们更需要的人，为了是要见证主的恩典，将他的大爱，将神的救赎救恩传扬。这不就是我们做信徒的一个传福音得时不得时吗？从2015年12月26号出院，到隔年的2016，短短不到半年，5月2号，孩子回到公司护子，当时拿着拐杖，所以这个157天的复健日子里面，如果神不施恩怜悯，以及教会同龄的还有亲友的持续带祷跟爱心关怀，短期内是不可能如此顺利。我的右脚没办法伸直，弯曲的，可是我能够爬上爬下公司公车，所以如此顺利复原，不是恰好，不是依靠我们人的意思，而是神的灵，神的作为。所以想到这时，心里满满的感谢神。教会同龄以及亲友的爱心关怀，更为日后我服侍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在结尾，我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舍弃。我想这是信主我们弟兄姐妹直到重生而来这些恩典。所以卸任，去年的卸任对小弟来讲不是井下虎视，而是转换了跑道，就像我们现在的福音组前任先到李明家弟兄，我们转换跑道，因为神说趁着白日做主工，因为白天是做工的机会，是蒙恩的机会，是得救的机会，是传福音的机会。 是奉献的机会，是做工的机会。在约翰福音的九章四节，主耶稣说了这段勉励我们的话：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做工了。所以把握当下，使每一天赏赐日子都是恩典日子。感谢神，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恩才成的。如果神没在当中，人生过半五十二以后，也不知道，尤其是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险峻的环境，已经两年。因为以前发生过，比如说流行大感冒，或者是 SARS 啊，现在的新冠状，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我们相信，神都一直在我们身边，以马内利。这是我们是信佛的，这是我们信靠的。感谢主救赎恩典，我属耶稣。刚刚我们诗歌的也是小弟的结尾，他救赎我属耶稣，找到了真神，也让我身心灵得到这样的一个平安。亲爱的福音朋友，如果是在会堂或在线上的，欢迎你跟我一样勇敢地到各地我们真耶稣教会查考体验天父真神的救恩，将来有永生的盼望。最后，愿一切荣耀颂赞归于天上我们真神，平安喜乐健康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阿们。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来做简单的分享。我们在座如果有梦到朋友，或是我们线上有梦到朋友，我们刚刚听到汉阳弟兄的见证，或许我们在他见证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没有去注意。其实小弟在2006年，我有注目过景美教会，当时他还在慕道，但是感谢神，他的太太能够在2007年，就接我们景美教会的炊事组。然后太太很聪明，也很有智慧，这就是神赐给他的，因为他一个人要做教会圣工，他可能感觉比较不足，所以他邀请当时还在慕道的汉阳他的先生来协助。所以到了2010年，他受洗。受洗之后，我感觉小弟感觉真的非常的惊讶。也让小弟想到之前去年负担我们东元教会的时候，曾经有跟大家分享。因为2006年小弟在负担景美教会的时候，因为他们才刚分设木栅教会没有多久，所以教会的中间混子，教会的做圣工的人员几乎都归到木栅教会，然后剩下的景美教会都是一些年长者。在年长者当中，尤其是安息日的爱餐， 还有礼拜六晚上的大专团契的爱忏啊，因为景美有很多的高级，景美有高级班啊，有很多的这个团契，所以这些学生哈，他们需要晚餐啊。你看，教会剩下都是这些长辈，然后人数又不是很多，几乎当时这些长辈非常的辛苦，有时候一个月可能要煮二至三次，几乎每个礼拜都是他们在服侍，他们在做爱餐，做团契的晚餐，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一直到现在印象很深刻，我在查考圣经当中，我分享了一个主题，厨房中的司提缓。司提缓是当时教会使徒时代耶路撒冷的教会所选的七位执事之一，但是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些执事，其实是因为厨房的工作，厨房的工作，所以其实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没有讲司提缓他后来怎样殉道，司提缓怎样跟这些犹太人来辩道，都没有，我只讲重点，他在厨房里面。后来感谢神，2006年之后小弟就离开景美，感谢神，教会就找到文丽香姐妹来做炊事者的工作，神也赐给文丽香姐妹有智慧，她当时第一个就先找她的先生，找她的先生，后来感谢神，这样的神一路带领，让她能够来接受福音。然后在见证当中也特别提到，他的故乡是秀林乡的秀林村，秀林乡是我们全台湾地区的乡市镇里面最大的一乡，它的海拔从海平面一直到海拔2000公尺，2000公尺，它那个范围真的包山包海，海边的话像和平乡啊，和平村啊，对不起哈，和平村。和平村的这个海边，然后或是崇德，崇德这个地方的海边，那都是属于秀林乡的。在传统的信仰当中，尤其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历史，这个文丽香姐妹的故乡护士教会是我们原住民的第一间教会。但是很特别，汉阳弟兄他家的这个秀林村却没有我们真耶稣教会，一山之隔而已，我们这个护士是我们第一间的教会，隔壁的秀林村却没有我们的教会。然后为什么没有我们的教会，因为刚刚汉阳弟兄也有提到，秀林村里面只有长老会跟天主教这两个教会，包括后来我们真耶稣教会所谓原住民乡教会的三角鼎立，三角鼎立，真耶稣教会、长老会、天主教，三角鼎立，井水不犯河水，各自为政。所以你要像一个部落里面的这些原乡里面的这些原有传统的宗教，要请他来到我们真耶稣教会，其实是很难的。但是感谢神，神就是这样的安排。所以我们在听见证当中，好像很简单，其实是告诉我们，刚刚见证当中有提到，他决定要相信真耶稣教会，要报名受洗的时候，他回去告诉他的妈妈，他的亲戚。他的妈妈是长老会的长老，所以他这样的做，其实是告诉我们，真的在信仰上，我们就是这样的尊重。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无论你是在现场，无论你是在线上，你听到这样的信息，真的是感谢神，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神拣选我们啊，他可能用很多的方式。所以刚刚小弟有提到汉阳弟兄来信主，我真的是想不到的，甚至我还以为是说很困难的，因为当时在那边注目的时候要去访问他，他都一再的能够躲避就躲避， 能够推迟就推迟，啊，尽量教会人不要去访问他，啊，所以我们想有可能吗？实在很难，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非常的奇妙。所以我们今天感谢神，我们有机会听到这样的见证，然后在见证当中，我们又想到我们的信仰能够处在虽然目前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可能让我们有一些困难，但是不管如何，感谢神，我们还能够这样的选择，这就是神的拣选。在万民当中，他拣选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相信神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刚刚撒母耳的诗班，就是我们的乐器班，他有演奏一首诗歌，就是谢谢你这个陪伴我，谢谢你陪伴我。这首诗歌是我们赞美诗或是一些诗歌的组合，他们用这些乐器的方式来演奏，或是说独唱的方式。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我们要感谢主，感谢主。在此也感谢黄汉阳弟兄，还有他太太田丽香姐妹，有没有在后面呢？在后面，我们等一下再请介绍的时候再介绍一下。然后小弟用我们泰鲁格族的谢谢来谢谢他，满怀何一数巴赖，大家也可以学。如果我们在座有阿美族的，就是叫阿赖，阿赖是阿美族的谢谢。所以感谢神，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拣选我们，也因为神拣选我们，我们才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对小弟来说，真的也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注目东元教会，但是却在今天有机会安排回来我们东元教会，更感谢神，我们东元教会也在做月步道，相信也一样的，大概从五月之后我们教会的门就关了，没有再做步道。好不容易到了八月三号有一点开放，有一点微解封之后，我们很多的教会，包括我们景美教会，我们都把握这个机会，能够为主传福音，能够做福音的工作，能够去传扬神的福音，我们就尽量的把握。感谢神，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也能够谢谢这个汉阳弟兄来做美好的分享。